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台湾总统新年谈话宣示四大主轴，提醒北京不要误判形势。苏丹政变两个月后，过渡政府总理宣布辞职。若果俄罗斯入侵美国，将会果断回应。澳洲总理说，告别封城岁月，确诊数字上升，亦都不会翻转头。科罗拉多山火起因仍然调查，两人失踪。多数美国上市公司业绩飙炳，胜过疫情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年在台北元旦升旗典礼发表新年谈话，讲及四大措施主轴，并且重申撑香港立场不会变。他提醒北京当局，军事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不要误判形势，更要防止中共内部军事无尽主义的扩张。在今年的升旗典礼上，以坚韧台湾立足世界 World is One 为主题，有别于去年元旦因为防疫升级取消民众观礼，今年已经重新开放。上午四点半起，民众陆陆续续进入海达格兰大道。蔡英文总统随后在总统府大礼堂发表新年讲话，宣示了四大施政主轴，包括继续走向世界，维持经济发展动能，巩固社会安全体系和坚守国家主权。总统表示，除了维持推动新南向政策，深化和新南向国家的合作交流，亦都希望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对话更深入，为将来的自由贸易协定打好基础，全力争取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会员国支持台湾加入。同时台湾亦都将会提出强化欧洲连结计划，促进台欧之间的密切交流。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星期日宣布辞职。几个星期前，他刚刚同军方达成一项有争议的协议并且复职。苏丹去年十月刚刚发生了军事政变，破坏了该国向民主统治的过渡，导致政治僵局和广泛民众抗议。军方夺取了政权，亦都软禁了哈姆杜克，但是在政变领导人签署权力分享协议之后，哈姆杜克在跟着那个月复职。不过抗议者拒绝这个协议，要求实行完全的民官政治统治。哈姆杜克说，苏丹现在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阻止这个国家走向灾难，但是即使已经做了一切来达成共识，预期的结果并没有发生。他在电视讲话中补充说，我决定交还责任，宣布辞去总理职务，给这个高尚的国家的另外一位男士或者女士机会，帮助他过渡剩低的过渡期，成为一个平民民主的国家。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一次通话。白宫在声明中表示，若果俄罗斯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美国和盟邦将会果断回应。近期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十万大军，引发局势紧张。拜登几日前刚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月内第二度通话。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中说，拜登政府表明，若果俄罗斯进一步侵犯乌克兰，美国和盟邦以及伙伴会作出果断回应。普萨基在声明中说，拜登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据白宫的讲法，拜登和泽伦斯基为跟着下来一连串就因应危机的外交会议商讨筹备事宜。泽伦斯基就在推特表示，今年第一场同美国总统的国际谈话证明了我们关系特殊。他提到双方都有谈及乌克兰、美国和伙伴维护欧洲和平以及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联合行动，以及改革和去寡头化的议题，同时亦都感谢美方对乌克兰的支持。近期澳洲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三万宗，全球各地的疫情感染人数亦都屡屡创下新高。不过澳洲总理莫里森强调，即使全国新增确诊人数攀升，澳洲将不会恢复封城的日子。澳洲第九频道新闻网网站星期日报道指出，莫里森表示，虽然随着 Omicron 入侵导致澳洲新增确诊人数攀升， 但是由于 Omicron 是不一样的变异株种类，因此数字并非是政府关注的重点。莫里森认为澳洲政府要以全新的应变方法来对付 Omicron 病毒，他形容这就好像开车随时要转波一样。莫里森强调封城的日子已经结束，澳洲将会向前走，澳洲亦都唔会行回头路。近日一场狂风助长的山火直卷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的两个城镇，已经有近1000栋建筑物被摧毁。当局星期日表示，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目前仲有两人失踪。最初当局在上星期五说火灾发生之后每个人都有下落，但是博尔德县发言人珍妮花休吉尔星期日表示，在处理各项紧急情况的过程之中至少发现三人失踪。据美联社报道，很多房屋的残骸被雪覆盖，虽然没有明火但是仍然烧紧，搜查队伍正在当中寻找两名失踪者。这场罕见的冬季山火焚毁了至少 9.4 平方英里，在丹佛和博尔德之间的郊区剩得大片焦土。专家表示，去年年底天气异常，出现了极度干燥的秋天和几乎没有落雪的冬天，加上时速超过100英里的大风令火势快速蔓延。虽然一些房屋仍然燃烧，但是这场大火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在疫情令美国经济大部分陷入停滞的近两年之后，美国的上市公司近期展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财务业绩，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率都超过了2019年尾的水平，大公司的情况就比小公司好。据福士商业网报道，美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正在强劲地增长，大部分公司的销售额都高过疫情之前的水平，而且往往高出很多。很多人在2020年担心现金周转紧缩并未有成为现实，令企业拥有可观的缓冲性现金。在2021年结束那阵，美国股市接近历史高位，在2021年申请破产保护的上市公司数量比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都少得多。富兰克林资源公司旗下的布兰迪环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组合投资经理布莱恩卢克斯表示，在疫情爆发之前，如果你叫我展望未来，我认为我们不会预料到目前的这种结果，那和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周期都非常不同。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上个礼拜六，美国航空公司取消超过4700架航班，1月1号取消2749架，1月2号再取消1980多架，原因包括全国各地遭遇恶劣天气，以及很多机组人员感染 COVID-19 而无法执勤。美国重要航空枢纽芝加哥出现暴雪，积雪深度高达5英寸。FlightAware 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2号，美国第四大国际航空枢纽芝加哥欧海尔国际机场航班取消率达 27%。 1月1号欧海尔机场航班取消率为 44%， 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的航班取消率更高达 54%。 这一波取消潮正值 COVID-19 疫情以来的旅行高峰之际。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数据显示，2021年通过 TSA 检查站的人数近 5.8 亿人，比2020年增加 79%， 但仍比 COVID-19 疫情前的2019年减少约 30%。 航空公司表示正是采取措施减少航班的取消，联合航空和西南航空等都建议为驾驶员和工作人员加薪，1月中旬以前愿意飞行的驾驶员最高可以拎到三倍的薪水。美国电信巨头 AT&T 和 Verizon 2号拒绝运输部和联邦航空总署两度延后推出 5G 网络服务的要求，说 5G 网络对美国经济活力、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跟航空业一样重要。美国原定在去年12月5号推出这一项高速行动宽频科技，但航太巨头 Airbus 和波音公司提出新系统可能干扰测量飞机离地高度的无线电高度计隐忧之后， AT&T 和 Ryzen 将 5G 服务推出时间延后至今年1月5号。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署长迪克森去年12月31号致函 AT&T 和 Ryzen， 要求他们将推出日期再往后延。这两大电信业者在研究这项要求之后断然回绝。 AT&T 和 Ryzen 两位执行长在联名信中点出法国在化解 5G 服务与航空业顾虑方面的经验。法国民航当局去年2月建议不要使用运用 5G 技术的手机。法国民航当局并对某些机场附近的 5G 天线功率施加限制。继立场新闻大搜捕事件后，多名香港资深传媒人成立的网上新闻平台众新闻1月2日晚上宣布将在1月4号星期二起停止营运，网站不再更新，一段时间后将会关闭。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表示，香港新闻界可能面对生态大灾难。在众新闻宣布停运前5日，亦即是去年12月29号，网络媒体立场新闻母公司5名前董事及1名现任高层遭警方国家安全处拘捕，同一日宣布停运。前总编辑钟佩权和前主任总编辑林兆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就在立场新闻被迫关闭事件持续发展之际，长期关心香港局势发展的外籍传媒人士与法律学者促请，国际社会不应该袖手旁观，应关注事态发展。这个不仅事关香港新闻自由遭受攻击，还关系到世界将来会否受到中国操控等重要挑战。由于中国爆发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揭幕仅剩约一个月之际，加拿大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长舒梅克表示，越来越担心北京冬奥能否如期举行，但仍将持续为派员出赛做好准备。若加国奥委会认定运动员有安全之余，就会立即退出北京冬奥。另外，继多个欧美国家之后，伊斯兰族群亦发出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的呼声。总部位于伊拉克巴格达的全球伊玛目理事会日前发表声明，宣布抵制北京冬奥，并谴责中共通过压迫、酷刑以及独裁统治侵犯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基本人权。全球伊玛目理事会是全球第一个亦是最大的由所有伊斯兰教派领袖组成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签署该项联署的还包括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最高法典机构纳杰夫伊斯兰神学院及逊尼派最权威的学府艾兹哈尔大学。台湾是当地时间今日3号下午5点46分发生有感地震。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地震的震央在花莲东部，地震深度 19.4 公里，最大震度达到黎氏规模6级，最大震度4级包括双北市及宜兰，大台北地区剧烈摇晃。台北捷运在列车慢速巡轨之后，全线已恢复正常营运。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说明，这一次地震第一时间并没有对竹科造成影响。台积电表示没有传出任何灾情，生产作业一切正常。另外，昨日在中国发生的地震则传出有人受伤。根据中国云南省地震局消息，2号下午3点02分在云南丽江市凌浪县发生规模 5.5 级地震，目前已知至少2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地震当下，当地震感强烈，有民众用手机拍下画面，一些老旧民房的屋顶房瓦震落，部分墙身裂开，还有影片可见一家理发店内的一个大人用身体掩护旁边的孩子避险，紧急跑出屋外。在年度10大流星雨中，每小时可产生超过100个流星的只有2个，就是12月双子座流星雨和1月象限儿座流星雨。捕捉象限儿座流星雨活动的最佳机会将出现在星期一早上的黎明前，大约在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点以后， 这一些流星的辐射点或放射点将上升到东北部，在黎明前最高，可能每小时可以看到多达15到30颗流星。根据加拿大皇家天文学会2022年版观察者手册中的玛格丽特·坎培尔·布朗和彼得·布朗的讲法，今年达到峰值的时间是东部标准时间星期一1月3号下午4点左右。但对于北美的天文观察者来讲，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流星雨在午间达到高峰。这个意味着很多天文观察者基本上没有机会在阵雨高峰期看到流星划过天空。虽然对很多北美观察者来讲，流星雨的高峰时间并不好，但在其他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些流星，